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继续来学习十波罗蜜。天气突然变得比较凉了，大家要注意。第二章持戒波罗蜜啊，其实讲得非常的好。平常我们在北部啊，比较少听到讲戒律的，就算是讲戒律的，多半也讲菩萨戒。就是在这个受戒的场合啦，在家菩萨戒的场合多少会讲一点。但是我看这个北传的菩萨戒的这些有的地方啊未必有像这本书就是这个第二章其实讲得很具体啊，而且非常的详细那一点都不模糊。所以我们如果好好学习这个第二章啊，持戒波罗蜜，大致上对戒律的方面，包括出家人的，包括在家人的，都很清楚。而且这里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例子。上一次我们在76页，那上一次我们已经明白了戒啊。不是只是行为啊，它实际上包括的层面很多，特别是这个施，这个施在布施波罗蜜的时候，我们也强调，也有特别的了解到。那现在也明白了，这个施还有就是上一次说的有七种里面呢又归纳为五种，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五种里面的后面这两种啊。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就是讲这个律仪的，有五种律仪啊，还有不犯的心所。76页中间这个地方是第四大项啊，就是这个刚刚讲的五种律仪里面啊，第一个就是这一个律仪戒里面这五种，另外还有一个不犯戒。不犯戒的那个是五种不犯的心所，这个是在隔壁那一页。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当然有一些是跟在家众共通的，但也有不共通的。那其实主要的不共通的就是这个五个。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这里讲的律仪戒有五项，一啊叫做别解脱律仪。对不起，这个76页上面的那一段落讲的施啊，那应该自己看一下。这一个施跟片行心所的施也差不多。那他当时的作用是要跟我们谁要认知的跟行动的对象，这里讲目标就是指对象，那有关联起来，这个是施。那么我们在平常在讲片行心所的施啊，是指它后来有个决定，有一个决定的作用。那么决定的作用会使得心要去回应跟照做，是这样。那回头看这个律仪戒，别解脱律仪啊，是以比丘的根本戒来制定的。那南传跟北传的这个就是有多少条呢，是有点不一样，但是这个不是重点。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持好这些戒啊，将令就使得这个持戒的人呢不会受到堕入恶趣的这种苦。简单讲就是不会堕恶趣，这个是指来生啊，来生不会堕恶趣。那么以我们现前来看，那么大家都知道经典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之所以可以得人生啊，最少最少我们过去生都有栽培持守五戒。那不过这个不是一定是前一生啊，我们前一生可能不一定在人道，那么过去生当中曾经有持守五戒，那么这一生他成熟了，他碰到缘了，他成熟了。那所以呢，这个别解脱律仪也是一样， 第二个是念力语，这个念力语啊，我们看内容就知道，这是一般我们常讲的叫根力语，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它是指我们的一般讲的五根啊，再加上一根。那为什么叫念力语呢？其实这个说根也可以，说念也可以，其实都是指我们的六识啊。我们平常的时候的这个六识，我们要保护它，不要让这个六识呢跟随着外境，那么就是说不受我们的掌握。那我们常讲哦，就平常的时候，我们眼睛一张开来看，那么这个东西的好不好，耳朵一打开来听，那个声音好不好，可以说了非常快速的就把我们的心带过去了。那这个念力语或者根力语啊，就是我们要很警觉啊，我们不可能不看见东西，也不可能不听见，可是那个当下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简单讲就是要有正念。在以前我们在美国呢，常常人家很多学佛的人都会问啊，到底怎么样在生活中能够修行？最根本的原则其实就一句话，就四个字：维持正念。但是你要维持正念啊，你的背后要有很多的内涵，要有内涵。然后这个正念呢，就是在刚刚讲的，我们的事的一活动，事的一活动的当下，那你就是要令他们呢、啊、不放逸。就是这样子。那这里的解释很简单了、啊、就是保护。保护这个根其实就是指保护这个事、这个重要的不是根啊，是那个事。但是因为事总是要依赖根。第三个是自律语、这一点呢我认为是很多人不明白的。很多人去学戒律或者是受戒，并没有明白第三点。自律仪是指呢，以观摄心，以终止可爱邪见和无明啊等等的这些烦恼啊。那为什么我们刚刚讲一般人不明白这一点？一般人觉得好像戒，对戒的这种观感呢，好像跟智慧、跟这个见解、跟我们学佛的文思修好像觉得没什么关联，刚好相反。我刚刚说要保持正念啊，维持正念，这个背后要有很多的内涵。什么？这个内涵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要以观来摄心。观这个字呢，未必要把它理解为这个毗婆神啊，而是观照。观照就是指内心要有正念、正知，还有正见。那么更深刻的话呢，要有智慧，就是这样。那这些都要怎么正知、正念、正见、正智慧怎么来的呢？你不学习、不学习经论，怎么可能具备？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内涵呢、一定是经由学习经论而来。那它的作用，其实它会强化前面的，它会强化前面的别解脱利益，会强化前面的念力与根力与。我们这个人道众生最主要的特色，就是有这个能思维的心，能够判断是非对错的心，也能够去栽培。那这个才是最深最根本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有了这个内涵呢、我们的内心要调伏它，维持正念很容易，但是你要是不了解这些道理，不学习经论，那你仅仅是从外在的跟从外表的环境也好，或者是表面上的行为上来持戒，它内在的那个深厚的动力跟基础不够稳固的，那就是要用第三个呢，叫做自律仪， 那这里面呢，它的作用就是去停止这个可爱，就是贪了。但是这个贪很强烈的，几乎是不可自足的，这个叫做可爱。就像那个口渴啊，看到水那个几乎一定会去喝，无法阻挡的，这个叫做可爱。还有邪见，邪见啊很细微，有这个明显的，也有很细微的。那最根最深的就是无明。所以呢，这个戒律或者律仪啊，真正彻底来讲，就是刚刚讲有正知、有正念、有正见、有智慧。然后呢，它也包括了知具依止戒，就是说呢，正当地善用四种知具。那它的落实啊，以出家人的生活来讲，当然就是落实在我们能拥有的四种知具。那四种知具的确实的使用方式等等等等啊，这个也涵盖在自律仪里面。那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不放在别解脱律仪，为什么放在这个自律仪？其实这个别解脱律仪呢，也有的，不是没有。那或许南传的可能他们跟我们差别啊，有可能是放在这个部分。我这个其实只是分类啊，是这样的。那不过这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出家人所能拥有的使用的这些东西啊，要真正要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正确的话呢，我们下面会看到也是很多的过失。第四个叫忍辱律仪。忍辱律仪啊，对前面的也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接近于我们说的就是忍辱，就是忍辱波罗蜜。所以在律仪里面啊，戒里面其实含括了忍辱这一项。那么如果大家有看经论啊，有地方有这么说的，就是出家人为什么值得我们尊重，或者出家人的本质是什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出家人本质并不是说早上起来去托钵，一天日中一时，或者过午不食，这个不是出家人本质。或者我们大圣，我们汉传佛教说我们这个出家人不能吃肉，要吃素。对不起，这些都不是出家人本质。那到底什么才是出家人本质？什么原因使得出家人值得受到在家人社会的供养？那么来，可以说呢，来鼓励跟帮助他精进修行，那么修行有成就。到底是什么本质呢？就是这一项，第四项，忍辱。那经典上讲了有五个原因，这五个原因基本上都是跟忍辱有关系。我们简单讲一点，比方说有人来到我们面前，以不合理的方式、不合理的态度、不合理的语言，对于一个出家人做种种不合理的事情。好，那在这个场合里面，如果是一般人，可能是用法律、用这种各种的来回应啊。出家人本质是呢，即便在这种场合里面，出家人不能用嗔恨心，不能用这个来回应的，要用柔软慈悲来回应，这个是出家人本质。所以如果想要出家的，或者说很多人很好奇出家人一天里面到底在做什么，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从内心还有他的一切的，就是说我们说的食衣住行等等啊，去栽培这些，去兼顾这些。至于刚刚讲的那个早上托钵，什么早晚课等等，不客气讲，通通都是围绕在这个范围，而这个是根本的。我刚刚讲了，这五种状况当中呢，出家人都能够以忍辱 不用嗔恨心，不用那个很不客气讲很像世俗人的那一种习惯，不用那一种方式来做身口意的事情。但是很多出家人连这一点都不知道，很多人出家了几十年了，不客气讲，你去观察他的言行举止，很多时候连这一点都不知道。那么他们执着的是什么呢？很多外表的东西，这个很可惜的。第五个呢，精进律仪。我们可以说这个一跟二可能还有一般的还知道，三四五这三个一般人不知道，就刚刚讲这个连很多的出家人都不知道，特别是第五个精进律仪。先看这里面的解说，是指我们的心啊，精进于防止这些刚刚讲的欲贪，不仅仅是欲贪的行为啊，是指欲贪的内心。这里讲的思维啊，就是欲贪的内心的活动。为什么说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呢？因为这个不是指他表露出来行为啊，指他的内心。那这个包括的，我们要让我们内心避免他们升起贪这一种内心的活动，还有嗔，还有伤害，不只是这几项啊，还有很多啊。那么倒数第二行的后面呢，把这三个都讲了，还加个诸恶念。简单讲就是那些烦恼心说法，根本烦恼、随烦恼。这个随烦恼里面还很多，随烦恼，比方说这个不正知、放逸懈怠、不正知、无惭无愧，很多很多，20个随烦恼。那么6个根本烦恼，或者10个根本烦恼，然后这10根本烦恼里面有刚刚讲的5种恶见，这个萨迦耶见、边见、邪见、戒禁取等等等等，就这样子。那么刚刚讲这个第五个精进律仪的意思，就是我们要防止这些恶念升起，但是我们无始以来谁没有造过恶业，谁没有这样的习惯，那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精进。所以我常讲，我们出家人不管是一天24小时里面做什么，最主要的就是要精进。但是这个精进不是精进于去做各式各样的啊，那么汉传佛教现在都精进于做各式各样的事情啊，但是那些事情是不是真正有帮助于这五个项目啊？特别是帮助我们防止我们产生贪的念头、产生嗔的念头、产生伤害的念头等等等等。到底有没有这个作用呢？这个要考究的。有这个作用那值得做，没有这个作用，如果是为了一点点的金钱，这个经济上的生活所需，那个做久了就忘记了到底出家人是做什么事情，在家人也是一样。那么这个五个呢，虽然主要的是针对出家人啊，但是如果是出家人愿意修行也差不多一样，差不多一样，是这样的。那特别是刚讲三四五，自律于忍辱，利于精进律于。那我自己看的这些呢，我的感受是这样子：任何一个人，不管出家人、在家人，假使真正要修行啊，真正认为佛法是殊胜的，真正认为这一生几十年啊的价值啊，我们人生的目的啊，人生的意义啊，真正是在学佛。学佛的意思就是避免自己在堕入过去这一些烦恼啊的话呢，那么这五个，只要这五件事情做到了，我们下面马上会看到啊，持戒的利益功德，把这五个做到了，大概这一生加上好好的学习经论，加上好好的学习修行的具体方法了，一定有成就，一定有成就。 光是要把这五件事情呢，五种律仪做到就已经不容易了。但是在我看来呢，古时候的祖师大德啊，很多人都具备，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所以可见不是做不到，也不是说这个时代啊，环境比较不好啊，就做不到，倒也不是这样，而是看个人，个人的内心里头是否真正很坚定。我一直讲了，看清楚了，看清楚了，自己这一个生命究竟是要往哪里去？那这个呢，是自己决定的，不是靠别人决定，也不是靠环境替我们决定，是你自己决定之后呢，去选择适当的环境，不会令你把这五个忽略掉的环境，不会令我们呢、久而久之忘掉了这个真正的本质，真正的那种环境，或者那一种同参道友，或者那一种师长。所以呢，在家人呢、也是要多学，否则你万一有一天要出家，你不知道怎么选择，不知道怎么选择道场，不知道怎么选择师长。现在很多人就是看那个道场比较大，信徒多，办很多活动，以为这样子是理想的地方啊，不见得，就是要根据这个啊，因为只有具备了这些呢，修行才有它的基础。好，77页哦，这里还有第五项叫做不犯戒。不犯戒跟前面的第四个刚刚讲的律仪戒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看看哈、77页，不犯戒，此戒是通过在身语方面不犯自己所持戒而得以培养，是这样的。这句话描述的很简单了。那不犯戒看样子很明显的，还是在身语，也就是表现出来的，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的。那现在重点是把这全部都要综合起来。接下来应该是把它综合的。从第三行啊，从以上对五种律仪还有不犯戒的描述，我们可以推测在究竟戒上，这个究竟戒上就是指说彻底来讲哦，从最究竟的意义上去看。那么别解脱律仪啊，是指一组心所。这个就包括前面的思，包括思，还有包括三种离。三种离是指那个正语、正业、正命啊，还有呢，就是刚刚才讲过的这个三种心说法，就是无贪、无嗔、无痴，是这样的啊。再加上现在的这一个五种律仪，还有这个不犯戒。就是叫做不犯律，不犯的这个心所。那现在说呢，念律仪啊，是指念这个心所。念律仪，记得念律仪是刚刚讲五种律仪里面的第二个。那么自律仪也是指会这个心所。忍辱律仪是指呢，一组以无嗔为首的心跟心所。所以这一些呢，就刚刚说的，它是指这些心说法，它不仅仅只是啊身体的跟语言的，还包括我们内心的，是这样的。这个忍辱律仪刚讲的最后面说其相啊，它的形象就是不生气。那简单讲就是无嗔这一个心说法。最后呢，精进律仪是指精进这个心说法，就是这样的。那么最后呢，至于不犯戒啊，在究竟戒上，它是令人避免去犯自己所。那么这个不犯戒这一个部分呢，它一直强调是针对我们个人呐、每一个人所持守的戒的这个范围。那当然，这个每个人不见得一样啊，所以这个是比较范围可大可小，是这样的。那大致上这五种啊，这就是刚刚讲的整个关于戒啊， 把它归纳为这七大类或者五大类，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应该来看这个名字，现在要讲的是巴利文梵文啊，戒这个字它的字面上的意思，或者它的使用的上下文。好，那么这个也是啊，这个一般在汉传都提的比较少。77页这是第二个大项目，为何叫做戒？简单讲就戒这个字，戒这个字的名称。戒之巴利文呢叫做希腊，梵文也是这样的，也叫希腊。那么它的含义有两个，一个是指天性或者行为或者习惯。那底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我先讲一下这个天性这个字，很明显是翻译啊。我想天性不恰当，或许应该翻为本性比较好，因为我们的汉传佛教的常用的是本性，或乃至用自性，就是它真正的本来的，或者是本身具有的一种很深很深，而且有点与生俱来的意思。但是用天性有点像世俗人讲的，还有指他的行为或者指他的习惯。然后他的上下文哦，这里明坤章呢用的例子呢，他是都是放在这些组合字里面的最后一个部分。那其实有点像英文讲的习惯于什么什么，或者中文讲的刚刚讲那个习惯于什么什么的，是这样。那我想这几个巴利文，都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总之意思都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习惯于的那个西楼哈，那因为它是阻隔啊，所以会用 O 结尾，总之都放在最后面。第二种用法，这个也很特别，这个是1、2、3、4、5第五行，它也被用来形容哦自然现象，是这样的。那一样，这里的几个例子都是说它有这样的一个自然的一般的，所以我刚讲这个字啊，本性。比方说这个树啊，树一般在雨季时候生长，这个几乎就是树的本性，或者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有点像自然现象。自然现象意思就是说，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并不是啊有特别人为造作，是这样。不过呢，在这两个含义里面呢，当我们谈戒律的时候，当然主要就是第一种，这个大自然的这件事情跟我们修行没有什么直接相关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一大段的倒数第二行，它的第一个含义是用来形容有德以及没有德的人的习惯，所以他也有包含善，也包含恶，是这样的。他说或者形容善恶无关的自然现象。那么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呢，希腊这个字啊，因为是讲这个贴，讲这个本性，或讲行为或者习惯，它不见得是讲善的，它可以共通于讲习惯于恶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在这个习惯跟本性啊，或者行为这里面再分出来关于这个戒律有关的。然后呢，我们看第二个含义哈，所以以上这个其实是第一个含义里面的两种用法。第二个含义啊，倒数第二行，它的第二个含义是指圣洁有道德的善行。就是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讲的戒，是这样的。持戒波罗蜜啊，所指的就是指这个含义。但是呢，里头又含两种，又含两种，一就是指这个导向，第二个指的是支持。所以光是把希腊这个字的字面意义这样分析之后啊，我们会更清楚什么叫做戒，什么叫做持戒。那么78页啊，导向第一项，导向是指防护自己的身与业，以及把他们导向正确的方向，以免他们不受控制。 那这个解说已经很清楚了，就我们为什么要持戒，为什么要去保护我们的眼耳鼻的身意，这个保护本身不是真正的目的，真正目的是要让一切我们的身口意啊都是导向正确的部分，这个也就是有真上的意义，真上戒的意义。因为持戒的目的啊还要往上，促使我们能够获得禅定，然后获得禅定的目的也促使我们得到无漏智慧，因为唯有得到无漏智慧啊才能够真正破除轮回，脱离轮回。第二个呢，戒是支持。那么我想刚刚那一项的解释都不难懂哦。第二个呢，戒是支持，因为没有戒就不能成就任何善法，这个也讲得很清楚。所以啊，戒是所有一切的善的基础。那我们马上会下面会看到啊，这一页的中间会看到，配合以前讲过的布施波罗蜜也是一样。我们当初在讲布施波罗蜜的时候呢，那布施要有真正的功德啊，殊胜的功德啊，必备的条件就是呢，这一个布施的人自己要持戒，如果接受布施的也持戒，那这是最理想的。所以可见呢，即便是布施想要获得殊胜功德，还是要以戒为基础。所以这一个支持的这个含义啊，是非常的，我认为非常的重要。而且可以说，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那个像戒，戒是一切的这个功德啊，真正的这个根源啊，是这样的。那现在中间的地方有一个例子啊，这个例子是以须弥陀这一位隐士。那么我想很明显他应该是个在家人，那他是一个修行人，非常像以前我们平常讲的瑜伽士，但是他修得很好，所以说呢他曾经被授记啊将会成佛，也是这样的。那这个过程他就是主要是他去审查、以及他自己对自己的勉励啊。不过当时他的状况就是先出现的呢是这个布施波罗蜜就是这一大段的第二行说，但这并非表示他不需要持戒然后就先修布施，并不是这样啊。不过当时他是用这个叫做波罗蜜施则智来做这样的一个思考跟观察，他观察了一切成佛的因呢，当时他这个在他内心出现的答案呢，布施波罗蜜是第一个出现，然后接下来，那么那个顺序就是一般经典所列的顺序。不过我们应该明白啊，其实我们经论上面讲那个次第，有各式各样的次第，比方说这个苦集灭道并不是真正他们升起的次第啊。如果是升起的次第，那应该要先因然后是果应该是讲即苦道灭，要从因果的先后顺序来看，那就不是一般的苦集灭道。苦集灭道的这个顺序在俱舍论有解释啊，这个叫做现观的次第。所以这个阿含经里面佛讲的这个顺序啊，是因为配合听的人他要做修行做现观，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也是一样啊，一般我们用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等等这样的顺序啊，其实不表示他们是修行的次第，不表示，在我看来应该是困难跟就是难易的程度的次第，最容易的是布施，但是不等于布施是在修行里面的第一项，可能应该是持戒，是持戒。我们看这里的说明哈，这一大段的 这个倒数第三行或者第四行，第四行的话呢，说他不可能啊同时去审查整个全部的十个波罗蜜，他只能够一个一个。他说恰巧第一个被审查的就是波斯波罗蜜，只是这样而已啊。所以波斯波罗蜜排在第一个，并不表示这是他们修行的次第。好，这个倒数第二段哈，在实际修行上啊，只有施者、持戒师等等等等，好像，然后还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这件事情。这是刚刚那一个的第二行啊，后面这是为何众比丘受到在家中邀请啊，接受供养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大的时候，比较盛大的时候。那我自己也在美国，我参加过这样的他们的这个做法。那在这个里面的最前面阶段啊，需要为这些布施的在家人呢、啊、做皈依。其实很多人都皈依过，但是他们在那个比较盛大的仪式里面呢、啊，还要先做这个部分皈依，然后一样也要受戒，然后才是真正接受布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具体的做法呢，符合这里所说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讲的，当布施者啊持戒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布施的福报才是最大的，才是最清净的，是这样的。那因此呢，刚刚讲，这个真正修行来讲了、啊，第一个应该是持戒，持戒会使得其他的更圆满了，更殊胜。而且以持戒来讲呢，我们看这个《十波罗蜜》这本书啊，下面接的那个出离也好，还有真实语啊，乃至智慧等等啊，是这样。好，那么最后这一段呢，因此对于为何称为戒这个问题，起明确的答案。啊，现在我们呢就是做一个小结论，啊，是因为呢，第一，它不会让生与业变得残暴或者混乱，而且能够控制他们，使得他们就我们生业跟语业啊都可以变得很平静跟温和。第二个呢，它作为四种善的心哦升起的基础。那为什么叫四种？那其实根据不同的戒而说的。其实简单讲就包括一切欲界的啊、色界的、无色界，就三界里面的。最后还包括三界以外，这超越三界的，就是出世间的。那这四种善的心啊，都要以刚刚讲的戒，因为戒调柔了我们的身业跟语业，是这样的。我们看79页，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啊，还有可能会有人有疑问。啊，什么疑问呢？下面也提出两个疑问。一就是，如果戒跟定这两者、啊、都属于导向，那请问他们的作用有什么差别？那这个我们看下面的回答、啊、也可以明白，因为实际上这个定啊，它其实更专一，定也有导向，但是它是更专一。那么这个戒虽然是导向啊，不过它其实范围大，它指的是我们的身口来加上意，是这样。他的回答是这里说，戒啊，以控制好我们的言行，就刚刚讲的身业跟语业，进一步来促进我们的内心以及这个行为啊，是一种平静的、安宁的、祥和的。而这个定啊，它主要是心跟心所法，所以它的范围我们不能说它比较狭窄，但是应该说它更专一、更专注对于心跟心所法，把它导向于一个目标。就我们常讲的定的定义啊，就是心一静心，心包括心所法，就是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面。虽然它也有导向的这一个作用， 但是相比起来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么戒和定它所导向的，一个是着重在戒，着重在身业跟余业，然后间接的使得心也达到这个平静。但是如果是定啊，它直接的针对心跟心说法，然后它所导向呢，它的重点不在于平静，它所导向的是一个所缘境。当然如果成功的导向一个所缘境啊，久而久之也会具备平静跟祥和的这个作用，但是他们的这种直接跟间接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啊。啊，那刚刚这一项的倒数第二行，刚刚这个定继续讲，以防止他们受到干扰及变得散乱。简单讲，就是从作用上来看呢，戒跟定是不一样的。第二个疑问啊，若戒与地大，现在是用这个四大里面的地大来做比较，因为呢，刚刚讲戒还有支持的这个作用。如果戒跟地大这两个都属于支持，那一样的，到底他们的作用有什么差别？回答哦，答案是什么呢？戒啊，是四种善的心升起的根本原因。那地呢？地大呢？地大的作用倒数第三行这一段的倒数后面，地大也紧紧捉住同时升起的其他的三个大，就这个地水火风啊，地大的作用是用来作为其他的三个火风水有这个支持作用，也有一种范围的作用。就是地大啊，就是把这个另外的火大也好，风大也好，水大也好，有一个限制性。举个例子来讲，用我们的身体做例子，我们身体有四大，那为什么我们身体里面的火大、风大、水大没有跑乱跑，或者没有跑到我们身体外面去呢？就是被这个地大所限制住。比方说这个地大在我们身体最明显的就是骨头，我们身体的从头到脚，我们身体为什么刚好就这样大，主要的就是这个骨头骨架子不管是高度宽度把它限制住的，是这样的。那你同时呢有支持作用，那么我们的风大火大水大在这个身体里面的运行也受着他们的规范。比方说还有一些比较细微的，总之就是虽然都是支持，但是所支持的对象不一样。这个戒的支持是支持善的心，当然也包括善的心说法，使得他们能够升起。那么地大的支持是使得刚刚讲另外三个大有规则，不会散乱，不会没有支持，是这样的。那么我想这两个疑问的回答都回答得很好，不过一般人可能也不会去想到有这样的疑问。好，下面这一大段呢，那清净道论只提到上面这两种含义，其实到这里就可以了。但是也有一些论师啊，根据这个字因为这个希腊这个字啊，有人认为它是从别的字演变过来的这个希腊或者希萨，然后呢那两个字的意思都是头的意思，在巴利文头的意思，所以他们把这个戒这个字的意思衍生为什么呢？这一大段的第三行后面，当头破坏时，一个生命的整个身体也就毁坏掉，所以呢他们引申为当戒毁坏时，一切的善业也就毁坏了，就好像戒，所以戒就好像善业的身体，然后这个身体里面的头是这样的。不过呢清净道论里本身的作者就是觉应论师啊， 就提出过了，就是他认为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去把它关联，是这样的。虽然有类似哦，但是不需要这样子看。好，那重要的是下面讲的，根据有一本书叫做《真上财灯》，这本可能也是一个很精简的一个寄送的那种书。那它真正对戒的定义是两个，就一个是天性，一个是善性。那这个部分就没有继续说下去啊，因为跟上面讲的差不多。就这个80页啊，80页说，虽然天性可以指善恶，但是呢，我们要谈的或者真正经论上所指的，都是指善的这个部分，而且我们讨论的对象呢，例子啊，都是古代的圣人。包括菩萨，包括阿罗汉等等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它真正的正确的使用的范围啊，是指善的，戒这个字是指善的，善的本性或者善的这个行为，是这样的。然后这里刚好有一个例子，或者说两个例子，就讲到法这个字，法也是一样，光是法这个字啊。在梵文巴利文可以指的很多很多，我们也知道法这个字甚至可以指一切的存在，也都叫做法。但是在我们讲皈依法的时候啊，这个法已经被这个使用的用法所限制啊，这我们就不用讲的太多。同样的另外一个例子是僧伽，那这一个例子我倒觉得需要多说一点，为什么呢？是的，字面上桑嘎僧伽这个字啊，不管是梵文巴利文啊，字面上确实只是指一群合组合，简单讲就是一个组合。所以有的人我怎么讲这件事情，因为过去啊也有一些团体，那个在家人的团体，他们就说因为桑嘎这个字就是字面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也认为他们是僧伽，是僧伽。那现在也有很多西方人呢，自己有团体，里面不管有没有出家人，他们都说这个叫做僧伽，就包括了这个在家人等等啊，他们都认为他们的理解是对的。其实那只是从字面上，或者你查字典，这是字典上的意思。可是真正来讲呢，当我们讲三皈依的时候啊，不是这样的，它已经被这个用法所限制。就我们讲三皈依的时候呢，所说的皈依僧伽，这个不是指一般人了，不是指一般的一群人了。一般的一群人，我们为什么要皈依呢？当然不是的。所以要注意字典上的解释跟真正使用的场合通常已经被限定的，不能够用字典上的意思去取代我们真正使用的场合的意思。那当时他们就是刚刚讲的，他们认为自己是菩萨僧团啊，这个说不定有人知道，说不定有的人也不知道等等的。因此而且他们认为他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规定啊，一些学习的法门啊，乃至有他们所谓的导师啊，他们就俨然就真的像一个僧伽的这个团体。但是这个团体后来有很重大的这个不理想的事情，最后就我上次有说过，最后这个带头的人也生病也死了，然后这个团体就解散了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前后有十几年，将近二十年，大概至少有15年以上。在这15年当中呢，他们所作所为，他们的出版，他们的团体等等等等，其实带给佛教很大的困扰，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后来的团体，很多人是模仿他们的。虽然他们解散了，他的所有的书啊都烧掉，他自己说的都烧掉，不准再出版。 但是他们这个例子其实带给了后来很多人现在还存在的或者刚刚出现的这些团体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很不好的影响。那么他们里面有很多的刚刚讲对于很多的经论的解释啊都是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释。所以很可惜。这样的。那么所以我一直讲呢我们对经论啊对佛法的学习啊一定要尽量的充分。不要用太少的量然后再加上一些字面上的东西加上一些断章取义的东西没想到它造成的结果很大很大。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啊什么是戒的相作用现前。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呢就是他们南传啊的论点特别是论点啊一个非常好的很精简的。如果人家问什么叫戒你就会回答这四个它的相貌它的作用然后它在我们内心或者在我们的修行人上面呈现出来的状态然后再分析它要升起戒它的最主要的最直接帮助它的因是什么啊，我们看一下戒的相就是防护人们的身与业所以这里还是着重在 外在的表现身业跟余业以及把他们导向正确的方向那它也是一切善业的基础这就是相这个相也有点我们说的它的特性还有它的作用是什么呢作用是具体的影响那么它的作用是防止人们由于不受控制的身与业变得不道德它会帮助我们呢保持言行无瑕不受制然后它的现起、哦、是生于意的清净注意讲现起的时候啊加上的意不仅仅是 外面的身业跟语业讲现起啊那要包括内心的就内心的意还有加上身跟语然后呢它的程度更深就是清净当智者审查戒的本质的时候啊他会觉察他就是这三个业身口意这三个业的清净这个是他内心会现起的这个才是真正戒的本质是这样的那么刚刚讲他的特性是他的我们可以观察得到的那另外最后呢他的因这个因是指最接近最直接帮助他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有没有戒那这里的说明就是惭跟愧所以为什么这个在十一个善的新说法里面啊包括有这个有惭跟有愧啊其实这个有惭跟有愧啊很重要那当然我们应该稍微明白一下什么叫惭什么叫愧通常这个禅呢成为师论白法明论等等的解释禅是针对自己自己也很明白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的身口意啊是不对的然后呢那自己觉得它是不对所以呢就是呵责自己令自己不去做但是愧呢它是愧是针对这个环境而说的愧是害怕我们如果去照做了那么这个环境里面的其他的人会指责我们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害怕被指责所以不敢去做所以他这两个的动机啊出发点有点不一样一个是针对自己本身啊本身很明白这个是非对错那么愧的话是害怕被人家指责所以当然这个禅呢、啊、是比愧要更深刻是这样的因为很明显的认为善是好的应该做的那么恶啊是不好的不应该做就算没有人指责但是自己也会主动的不去做这个是禅 好，另外呢，虽然听法有助于戒的升起啊，但这只是教缘的原因。啊，所以这里讲得很好啊。那么我们学习佛法呢，跟这个戒啊，还没有那么直接相关。直接相关还是具体的，要有内心要有惭跟愧，是这样的。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再来看下面的部分。